第85课教会的生活二。
哦，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恩。哦，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你舍去了自己的生命。哦，主啊，你建立了教会为你的身体。哦，主啊，主啊，你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你的身体，如同许配给你的童贞女。哦，我们感谢主，所以教会也像我们个人生命一样的要渐渐成长。哦，直到有一天当我们成长了，教会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基督。主，那时我们就与你永远同在。我们感谢主，因此我们一起要来探讨，在这个教会里，教会怎么来成长，在教会成长过程当中的教会生活。哦，主啊，求你启示，求你引导，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请念涵盖内容。
繁体字版317页第一行到322页全文完，简体字增订版287页第五行到291页全文完，全本书07年电子版122页第十行到123页全文完。
我们感谢主，神在这里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他在这里，他创造亚当夏娃以后，亚当夏娃堕落，神就开始了他自己的救赎计划。他借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完成这一个救法。主耶稣基督舍去了自己的身体，就建立了他自己的身体教会。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生命的有机体，所以教会是一个群体。我们基督教不是一个自修的宗教，基督教乃是一群被主耶稣的血所买回来的人的聚集。基督教乃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基督的家，是神的家。我们说我们要每一个人是像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我们必须有教会，也必须有聚会。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讲到两点，一点是聚会，另外一点是讲到肢体的生活。我们上次已经讲到聚会，今天我们讲肢体的生活。不管是聚会，不管是肢体的生活，教会一定是有敬拜、交通、教导和学习以及侍奉四方面的功能。所以不管是在聚会当中，是在肢体生活当中，主要是使这四方面的功能能够得以彰显，教会才会渐渐成长。好，我们现在来看教会生活的两方面的第二方面。
教会生活的两方面之二，肢体生活。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教会不是一个机构，教会不是一个团体，乃是一个生命有机体。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把教会看成是机构，把教会看成团体，那我们今天是侮辱了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圣洁的，是属天的，是永存的，是真理的。所以今天它既然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是像一个身体一样，我们上次也讲过，我们是每一个人借着得救重生，生在这一个身体里面。我们生在这个身体里面要隐喻一位圣灵，这非常的重要，是在一位圣灵的引导之下。很可惜，在社会科学知识越来越发达的时代里面，我们越来越用自己的头脑来行事为人。我们教会是应该是大家借助圣灵重生成为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在一位的圣灵的引导带领之下。但是教会常常不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而是在我们大家开会开会啊，看看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是不是可以开会？当然可以开会。问题是，姊妹，你倒说说看，大家都在开会啊，这个教会在那开会，那个教会在开会，哪一个教会的路走得对，是看你什么？
有没有祷告？
是接着同心祷告，圣灵运行，按照心中的平安，外面的和谐去行事，这才叫圣灵的引导。你看这个教会是不是在圣灵引导之下，看它和谐不和谐。如果是和谐的，那就对，不和谐的就是不对。所以今天很重要的，教会必须在一位圣灵的引导之下，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讲了又讲，而且我以后还要讲。为什么？不要让教会成为机构，让教会成为团体。教会必须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圣灵的引导，统一的引导，像血液在那里流通，对不对？有血液的流通那才对的。如果一个地方血液不流通，我们就说这个组织是坏死的啊，这个已经就不对了，就不正常了。好，所以教会既然是活的，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上面是肢体，所以我们肢体的生活是一个施与受，不能够说我一定得着什么。很多人常常说人家都不关心我，那么我倒要问你，你关心别人了吗？对不对？因为这个是肢体，没有一个肢体说我就是光是受血液供应的，他这个血液供应到他这里还要回去的，如果他一直停在那个地方也不对头呀，对不对？所以肢体生活是一个施与受，我施与受的过程是彼此相顾啊，彼此饶恕，彼此包容，彼此接纳的过程。我们如果觉得有一个地方痛了啊，我一个手指痛了，我们会不会大家一直去啊，我这个地方这么痛，我一直打他，一直打他，一直打他。我们不会，我们就我尽量的要把它包起来，避免它跟别的东西接触，就更痛。但是教会可不是这样了。一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人有一点问题，有一点缺点啊，就拼命的攻击啊，拼命的怎么样，这就错了，这就是错了。既然是肢体，我们是应该彼此饶恕，彼此包容，彼此宽容，彼此接纳，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使弟兄姊妹在主里面越来越合一。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必须要沟通啊，我们把弟兄姊妹一般的交通就成为肢体生活。弟兄姊妹，我看见有两个极端，两种不同形式的教会。有的教会呢，就是弟兄姊妹看见你有问题了，大家都不讲，不讲话，好像也不批评，也不讲什么，也不是叫包容。你包容的话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把这一件事情把它包容起来，但是我也要想怎么来解决它。它不是包容，也不是什么，它就是说哦，大家在这里工作，哦，大家都是这样，那大家都不要想，哦，你不想。好，这种情况啊，一定到有一天要爆发的。为什么呢？我看见你做的这个不对，我看见你今天觉得你这个做不对，我不讲，我不讲，到有一天你会讲的。我大家都不讲，我也没有讲你坏话，背后也没有讲，你怎么还是这样做了？那么我倒要请问你了，他还是这样做的以前，你有没有提醒叫他不要做啊？他又不知道，你放在你的心里，他又不知道这个事，就等于说我面孔上有一个黑的，我有黑的，你不告诉我我有一块黑的，到有一天说你怎么这块黑的我们都不讲，你还不拿掉，我怎么知道，我没看见嘛，对不对？所以必须肢体交通，那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我有看见啊，那么就跟你讲了，你这个面孔有块黑的。但是我们这个新生命课程上到现在，他讲的方式方法呢，我是心直口快，我有什么欢喜讲什么，那么因此我就讲了，你这个地方很黑啊，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因此讲了又伤害别人。姊妹，那你现在讲讲看，我现在跟他讲对不对？
讲圣灵感动要讲，那就但是要有和平的态度，也要祷告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
对，今天不是我跟他讲这个错， 如果圣灵有感动你去讲，那有什么错呢？问题不是讲错，讲这个问题出的错，是用的方式方法。我们前面在注重和谐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要问主，主啊，你要我去讲，主，我应该用什么言语，我用什么态度，在什么场合讲，对不对？我比方说我在大庭广众里面，我在那里分享，跟大家分享，我的面孔是黑的，好，你就站起来说，啊，你这个面孔怎么这么黑，讲的还不够，难看死了，啊，要怎么样？或者我真的我也碰过一件事，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里面，大概是我嘴巴吃东西没有卡清楚还怎么样，结果有一个姊妹的一直在比这个嘴巴的，我觉得很好。现在要沟通，你怎么沟通？这就是我们四生命圣灵律里面讲到追求和谐的因素，这个大家要操练，这个要操练。所以不是说不好讲，因为我怕伤害他，人家工作这么辛苦，你为什么要讲？如果圣灵感动你要讲，你还是要讲。到底问题是用什么方法讲，用什么态度讲，在什么场合？我昨天我听见有一个弟兄他在祷告，他说我教我姊妹唱歌，我不是要说他不好，他真的是五音不全呀，他就是没有唱好，小的时候人家就是这样。我心里在想，他在祷告，那我也求主关照这个弟兄，我没有讲话，但是我心里在想，他姊妹是不容易接受吗？因为他这么努力唱，他丈夫努力教他，他说五音不全，那你可以祷告，主，我怎么讲，我应该怎么讲，我怎么鼓励，主，你给我受教者的舌头，我不懂得怎么讲。我从前也是这样的人，跟这弟兄半斤八两，我想不止半斤八两，比他还要厉害。但圣灵慢慢脱去我的旧性情的时候，哎呀，我就会看见说，这是打击他吧，他这么努力在练唱，哎呀，我就祷告，我在祷告想，这个弟兄讲的这样不合适，那如果是我，我怎么讲呢？那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在这个场合，如果是叫我去讲，我应该怎么讲啊？哎，里面就好像就教我说，哦，你很辛苦，你唱了这么久，因为从小我们没有养成这习惯，没有关系，这已经成为事实了嘛。那现在你能够尽到最好的努力就好了，神也不在乎你唱的好坏嘛，你能够尽到自己的努力，尽量唱准，能够唱到什么就唱到什么，神给我唱到什么我就唱到什么嘛。姊妹，你觉得这样好听一点吗？
好听。
哎，我现在要讲的，我们应该交通，不是叫你不要讲话。我常常听见人家讲，哦，你对我有意见啊，我这样讲话你不听，好，我下次不跟你讲了，你看好了，我就是把嘴巴闭住，我不讲了。他这个讲话是什么？是生气呀，是憋气呀。其实他讲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不让人家批评他呀。他为什么不，弟兄姊妹，当你碰到这个情况，你可不可以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更改我讲话的态度，主，我应该怎么讲，主，你告诉我。弟兄姊妹，这非常的重要，尤其我在我所接触的弟兄姊妹当中，这个状况蛮多的。因此很多的什么，弟兄不大讲话，姊妹讲话，弟兄嘛，因为讲了人家不高兴嘛，所以他干脆也不讲。哎呀，姊妹啰里吧嗦我去讲，那么姊妹嘛，讲话讲得多，讲得多又要伤害别人嘛，说求主禁止我口，禁止我口不讲。是的，你不但要禁止你的口不讲，也求主教导我应该怎么讲话。弟兄姊妹，我们是被一位圣灵重生在一个身体里，我应该隐喻一位圣灵，你也圣灵让你去隐吗？你怎么你不讲，你闭口不讲，闭口不讲，到有一天憋得不能不讲的时候又讲，我这么久都不讲话了，你不注意呀、啊？这还是不对，谁叫你憋了？ 是叫你讲话好听点，不是叫你变。怎么叫好听？你问神教你怎么讲，这是非常的重要。也许弟兄姊妹你会觉得我在这里讲笑话，我一点没有讲笑话。在我们中间你想一想看，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有多少，对不对？发生这样的事情有多少。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关于肢体的生活，其中包括团契聚会、团契生活、探访啊，我们看几个内容来。一，
肢体生活的几个要点。 A， 肢体生活的根据，我们同有一位父，同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同有一位圣灵的引导，在同一个身体里，在同一个家庭里，彼此来往、激励、关怀，快乐时彼此分享，困难时彼此分担。
好，我们请把圣经念一下。
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五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弟兄姊妹，我们请注意，我们为什么有肢体的生活？有的人说，我下次不跟你讲了，不跟你讲了，因为你讲话讲了，人家生气了嘛。这那么你就想，我不跟你讲，不跟你讲。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般外面的人，说什么做朋友什么。我们现在要记得，我们为什么要肢体的生活？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教会要成长，我们个人要成长，教会也就会成长。教会的成长是在个人的成长基础上的。我们个人如果走对新生命的道路，那我们这一群人也走对新生命的道路。我们走对新生命的道路，对我们说来，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生命成长，我们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直到日午，我们轻松，对吧？主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啊！我们劳苦担重担到他的面前，我得到安息。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最重要，我个人的成长就是我们说的活石。你活石成长，我们渐渐变成灵工。你这个活石能够成长到什么程度？又大又小。如果一块石头，它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只好动一点点，好像人家去学它，它好动的都痛死了。但是它生命越成长，它越灵活，它越能生能熟了，对不对？教会就成长，教会成长，我们的目标是在什么？我们的目标是在教会成长，成为一个荣耀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基督从天空再来，来迎娶教会为心腹，与他永远在一起，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的目标，很多人的目标是我们的教会要成为千人教会，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万人的教会，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教会必须成长，不断的个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教会里的彼此和谐，把那个枪就打成犁头，对不对？打成犁头，不是你攻击我，我攻击你，乃是大家一起耕耘，一起来建造神的家。所以我们必须要看了，这是我们的根据。为什么我要肢体生活？我不跟你讲，我跟你讲，这个是外面的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我们既然同有一个父，我们同有一个基督的生命，我们同有圣灵的引导和带领，我们就应该有肢体生活。不是跟人家生气了，我不跟你讲，好、现在我下次学乖了，我不讲话了，这不是叫肢体生活。其实我从前常常这样的，好了，我这样子我不跟你讲了，啊，你生气了我不跟你讲，还不知道他生气就是神为着来造就我，我要脱去我自己的旧人，我还以为是你不对，我不要管人家对不对，事实上这件领导你就一定不对了，你一定在这里不和谐了。所以弟兄姊妹，肢体生活的依据是什么？因为我们同一个父，我们同一个生命，同一个圣灵的引导，我们不是消极的，我不讲 也不是积极的讲的很多，都不是的。如何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不断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个人成长，教会肢体生活成长，基督身体成长，这是我们的目标，这个是主要的。你不讲好了，各个人跑到教会里来，大家都不讲话，提示的心里就都憋着气，都是因为我这样讲了他不高兴啊，所以我不讲。这是肢体吗？这是肢体吗？你坐在教会里，这是肢体吗？对不对？我看见一个小小的教会，过去都是我在这里做的，现在你们要多权了，是不是？你们要做了，你们做就你让你们做好了，你们做得像样不啦？你做像样，你去做，这个在做什么？我们是在机构，是组织，是什么？我们今天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一个父，一个基督的生命，一个圣灵的引导，这是很重要的。
肢体生活的心态，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应该有什么心态？求圣灵不断在我的身上做成谦虚、温柔、忍耐，因为像我这个人就是骄傲的人，我这个人就是刚的人，我这个人就是脾气暴躁的，我做不到的，我没有可能做。但是你必须知道，既然我是活在肢体当中，我必须追求主，我愿意过好肢体的生活。主，求圣灵，你把谦卑的心给我，主啊，拯救我脱离自己的骄傲。这个神自己会做，这不是你做的。我已经讲了不晓得多少次，神的救恩是本乎恩，
因着信。
也因着信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接受，就是求告主名，认定他是主。所以我们就把本乎恩，我因着信，我们把我们的心态交给主，我把我所要的告诉神，那其他都是神做的。
圣经中用彼此一词来提醒我们应该如何过肢体生活，彼此相爱，彼此同心，用爱心彼此宽容，按恩赐彼此服侍，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彼此相顾，彼此和睦，彼此劝诫，彼此顺服等等。
是，所以我刚刚讲过，有些弟兄姊妹他常常有一个埋怨和诉苦，就是人家都不关心我，人家都不关心我。那我说你关心了别人什么？我们不要用一个等待的态度，就是想我今天到教会，我就是等待人家来给我打招呼，我今天到教会，我就是等待人家来侍奉。你能做什么？你别的都不能做，你彼此，你都可以。肢体生活的心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彼此。我今天我是不是能够主啊？我一路到教会去。好了，我今天我是80岁的老太太。你今天我是80岁老太太，哦，主啊，你祝福祝福祝福，哦，主啊，你祝福众同工们，哦，你祝福众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主啊，谢谢主。好了，你一到教会。你一到教会的时候，你一走进门来啊，你不要等人家给你打招呼嘛。很多人跟我说，今天我到那里，人家都不跟我打招呼。你可以跟他打招呼吧，哎，某某弟兄好，平安，赞美耶稣，你可以吧？你为什么一定要人家给你打招呼呢？你为什么不能够你跟人家打招呼呢？对不对？哦，你现在你是80岁的老太太，你不能够做什么？那我可以做代祷吧。哦，你今天看见哦，他们有在做什么？哎呦，很忙在的。哦，主耶稣，我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我恭恭敬敬把他们交给你，交给你，交给你。主啊，你祝福，你祝福，你可以吧？你也可以呀，你可以做。你没有一个人说我一件事不好做，因为有一件你做好做，你可以祷告吧。还有一件事你可以做的，感谢吧。凡事谢恩，赞美耶稣，感谢主，感谢主啊！大家很愁眉苦脸，发生什么事情？哦，主啊，主啊，现在发生什么事？你祝福祝福，你不要多话，又要管闲事，好像用管闲事的心态，哎，什么事？你不需要嘛？耳朵们又听不清楚，人家已经紧张的不得了，紧张的不得了，你们耳朵又听不好， 还要去问什么事，那么人家已经时间都来不及，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人家都来不及了，你哈哈，你像这样的话，你说等等人家一急，你又说嗨，我老了不重用了，哎呀，你们都不肯好好给我讲话。弟兄姊妹彼此体谅，彼此接纳，我们常常不去顾别人，只管我要听，我要什么，你不知道什么事你就跟主讲嘛，他们外面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主啊，我交给你，交给你，交给你，你祝福弟兄姊妹，祝福自弟兄姊妹，哦，你带领带领可以吧，你不知道主知道的呀，你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圆盘都搬到主面前，你就说这件事情主知道吧，你不需要的嘛，能够听多少就听多少，听不见就听不见。我现在很感恩了，因为我的耳朵也聋了，我现在也在操练啊，也求主不断救我脱离自己，听不见听了几句就几句了，可能听了几句都听错了都可能的，对不对啊？啊，我是福州人呐、啊，福州人讲啊，耳朵聋跟四指红是一个字、啊、好像耳朵聋听到四指红去了，我可能也听错，所以不要紧，我听错了我就祷告嘛，我就是祷告主啊，你知道这个事，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肢体生活的心态，我们不要忘记彼此，你要彼此，你不要想我等着给人家来对我怎么样，倚老卖老的我应该是怎样，我是教会的同工，你们也应该给我讲一句体贴的话吧，对不对？那么还有我听见下面很多的同工在讲，或者下面的信徒说啊，你是高层同工吗，你是中层同工，你都不关心我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同工们要处理教会的是多少吧，根本来不及处理很多事情，所以我听见有一些人就埋怨是同工嘛，他就应该关心嘛。好，那我现在说，关心不到的，你也可以去反映吧，跟上层同工讲。好，我也听见了，哎，你们做上层同工，你干什么？下面人家有这么情况的，你怎么都不管、啊、姊妹，这个话对不对？
不对。
不应该有这个心态，你不是用体谅彼此，接纳彼此，体谅彼此，宽容彼此，饶恕的心态，你就是哎呦，你可以为这事祷告，主啊，我今天听见了下面同工在埋怨，哦，主啊，我应该，你要我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主啊，好，我们祷告以后，求主救我，求主救我，求主救我，哦，我知道你们同工的工作实在太多，你们为着主的辛苦和劳碌，只有主纪念和报答啊！现在听见某某地方有这么一个情况，不晓得我们可以做什么吧，我们能够帮忙什么吧，可以吧？我还听见有同工讲服侍主，等着讲了不好听就不赚钱，还要给你埋怨，还要你们这个同工怎么样，好像同工就说我除了付出时间以外什么都没有得到，还要得到你的埋怨牢骚，而下面的人就是用一种批评论断，就是一定要做到，我说叫你去做做同工看，你什么都管到了，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彼此，不要用一个等待的态度，应该人家对我怎么样，让我们来积极的参与教会啊，跟弟兄姊妹的沟通交通，你可以帮助我能做多少我就做多少，我就说年纪老的生病的我什么都不能做，你可以祷告吧，对吧，你可以听见有什么事把这事摆在祷告里面吧，彼此彼此，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弟兄姐妹个人之间的交通，包括个人交通和探访。
好，我们现在讲一讲肢体生活，我们弟兄姊妹个人的交通。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到我这里来，她就跟我讲了很多沾三理四啊，家里怎么样，我说你跟我讲这是做什么啊，她说交通呀，我说跟我都没有关系的事，我也不认得的事，她说，我说什么叫交通，她说交通嘛就是信息交流呀，我说信息交流了，那么你现在讲这么多事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就讲给你听听呀，那我就是说这叫说长道短， 啊，这个不叫交通。弟兄姊妹交通的目的是为什么？是在主里面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在基督里面能够彼此帮助。不是哎，今天啊，那里那个花很便宜，多少钱一朵？哦，真的那个东西很这样，这也是交通信息。可以啊，你如果有感动，可以交通，可以交通啊。这个我觉得讲花这个还只是讲信息，但是有的人讲起来就是把张三李四这个对那个错拿来跟你讲啊，那就这没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提一下，我再说关于在教会方面的真理或者很多方面我实在是不清楚，我只是在这里交通我个人的领受，不能够等于说我现在所讲的都是全面的。大家可以在主里面看一看，如果主觉得能够对你说话就对你说话，也不能够要求我说全面都讲到了。好，我们现在讲第一，
肢体生活是双向的，我们应主动关心别人，又要主动开放自己。
有些人跟我讲，他就是说哎呦，我要去找他交通，我明明知道他家里有很多难处，但是他都不肯跟我讲。其中有一个理由，我觉得说我们自己不肯开放自己，就是什么，当然不一定全部理由啊，因为为什么，你自己事实上有经历很多难处，你自己有很多，但是你不讲，你就觉得不要让人家知道我的事。你如果绝对的不要让人家知道你的事，你也不想要，你也很难从人家知道他的事。但是我现在要求的讲的是，我们不是讲多话啊，去挖人家的隐私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真正的有难处，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很想帮助他，神给你有负担，很想跟他沟通的话，其实你应该先沟通你自己在这个难处里面怎么来带领过去的。很多人他很自私，他就是想知道别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事告诉别人。当然我现在要讲的，我们现在不是讲隐私的事情，我们讲的不是要把这种事情拿出去宣扬。我们肢体交通的意思不是要宣扬人家家里的难处，拿出去我今天得到一个新闻的材料了，我可以讲张三李四，这个是绝对的错误，也完全不应该的。但是我们真的是诚心诚意肢体交通，我很想来关心他。如果你真的愿意关心他的话，你应该来开放自己。这一点当然你要祷告，弟兄姊妹你要摆在祷告当中。如果圣灵没有感动你，你不愿意讲，你就不讲。但是我要可以跟你讲，如果明明你经过这一些，人家也知道你经过这一些，你不讲的话，你想用你这个经历来帮助别人，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不是要多话，我们也特别在我跟他讲我要开放自己跟他讲的时候，他要开放他自己跟我讲的时候，我们私人讲的话，我们必须要尊重人家的隐私权，我们一定不能拿出去讲，这是对的，这是肯定的，我们不要讲。但是你要想真正的帮助一个人而你不开放自己的话，很难，你很难帮助别人，别人也不能够，人家会觉得是说哦，你自己都不讲了还要叫我讲。好，
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在这里有原文有做说在爱心里说出真理，说出真理也有。但是呢在这里用爱心说诚实话，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在爱心里面我们跟对方来讲。关于这方面跟知识和见识有关系的，也就是用所谓的社会上说做人的道理，我们不是要跟着社会上做人的道理去做人，但是我们要有知识和见识，圣灵可以到的时候通过可能这些知识和见识，这是中性的，无所谓啊，不是跟真理有关系，是中性的啊，应该这样做人那样，圣灵可能到的时候 提醒你一下，那就成为你恩高教训来帮助你。所以关于说我们如何来关心别人的话，有人这样讲，作为一个医生，他对最好多生病，他才会体会病人。我想是的，我可能只自己吹嘘一下，因为我一生是一个多病的人，所以呢我自己也能够感到说我比较关心病人，因为自己生病了嘛，因为自己很多病嘛。所以今天就是说我们在肢体的生活当中，我们去关心别人，这跟我们在平常通过一件一件的事长知识长见识，那我知道了，下次我上次那个事情怎么样，下次这样，那这样我们对帮助别人是有也有好处。所以在知识和见识上求圣灵也不断的引导和带领我们。
尊重隐私权，
这个我刚刚讲过，就是说我们如果你想关心个人的问题啊的肢体生活，那我们应该尊重隐私权，那就是说他必须知道说他今天讲出他这件事来，你不会到外面去讲他，对不对？等到你问题都没有解决了，外面都讲得满城风雨了，这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尊重隐私权这是很重要呀，因为是说你跟个人交通，你没有得到人家的许可，我们是不应该去讲。
在生活中有任何困难，应找弟兄姐妹交通商量祷告，微信主的朋友常常给予我们精神物质上的安慰，我们何等感激，但他们无法提供属灵的安慰帮助以及合神心意的原则来解决困难。
就是说在弟兄姊妹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困难啊，家庭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可以找不信的人大家来谈，因为不信的人也有很多的知识见识或者各方面可能对我们帮助，但是真正到最后能够解决的话，我觉得我们找弟兄姊妹交通比较合适，因为大家可以共同祷告来一起用属灵的原则来带领。因此这里也牵涉到一个问题，弟兄姊妹来找我们谈话，你有没有和他们祷告？你是不是跟他们交通主理的话，还是讲一般的见识？所以作为弟兄姊妹，特别年长的弟兄姊妹，我要特别要讲到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当弟兄姊妹来找你的时候，你不是跟他谈半天，第一件事情我们先祷告，我们主求你自己带领，我们现在碰到这个问题，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求你自己来解决，你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我们先要祷告，你跟这个对方一起祷告，主你知道他的痛苦，这是一个。当他祷告了，你的心先安静了，你给他好像神给你有话了，你可以跟他交通，再甚至再交通一半，我们祷告吧。主啊我们不明白，现在我讲出这句话来，这位弟兄这位姊妹他不明白我在讲什么，主你自己解开，求圣灵你带领我们，你带我们，让我们整个的交通的过程都是可以祷告。弟兄姊妹这很重要，肢体生活我们跟外面人不一样的是什么？你不要以为因为我两个是基督徒讲话就叫肢体生活，不见得基督徒讲话结果讲的还是世界上的事。肢体的生活是让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在我的中间，让我来讲话，让我来交通，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希望不仅说你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祷告，而且在当中也可以不断的祷告，我们不断的求主引导，让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特别有产生不和谐的时候，你就该停下来，你看对方如果不高兴了，面孔板起来了，主我讲话我讲的什么地方不合适，主啊你赦免，你救我，我如果伤害别人，主啊你自己赦免我，主啊你教导我，我们是不是就停在这里，或是怎么样祷告祷告祷告，这个倒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有事情我们可以找弟兄姊妹，特别找年长的弟兄姊妹一起交通，那不信主的人实在常常也给我们很多帮助，我们也很感恩，但是可以一起祷告这件事就没办法了。好，
弟兄姐妹个人之间的交通，要认识我们只不过是人，是活在肉身之中， 有诸般的软弱，要注意男女之间授受不亲，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应该本着弟兄寻求弟兄交通，姐妹寻求姐妹交通的交通原则。若是不得已偶尔需要寻求异性交通，应该本着有两位弟兄和一位姐妹，或两位姐妹和一位弟兄的交通原则。
在我们的中间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叫圣爱。什么叫圣爱呢？就是基督徒的弟兄有父之夫，和基督徒的姊妹有夫之妇啊，交通做属灵的旅伴，一起走进，一起走出。那么他就说我们是圣洁的，绝对不会有什么事情。弟兄姊妹请原谅我，这是完全的错误。男不敬女为好，这个人是软弱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摆在一个完全圣洁的地位。我们曾经在前面讲过，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没有可能完全圣洁，就是说你一点都不被罪性控制，没有可能的。你今天不被罪性控制，不等于你明天不被罪性控制。我现在可以讲一个例子，如果你跟你这个圣爱的旅伴，你跟你这个圣爱的旅伴，如果我今天一天不看见他，你心里会觉得不舒服吗？你在感情上会觉得不舒服吧？你什么东西，两个人走进走出，一个包等等，来聚会的时候拿圣经什么等等，我这个弄好、我这个包放在这个姊妹那里，就这样。那么别人就问了、她是他的妻子，不是，我们是圣爱旅伴，这个正常吗？这完全是错误的。圣经里面说要远避淫行，要远避淫行，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也有人跟我讲有一些很不幸的事情，很多很有爱心的心理辅导，如果这个心理辅导是一个弟兄，被辅导的是一个姊妹，当那个姊妹在这里好像很可怜兮兮的需要心理辅导，很不幸的，如果这个弟兄他因为同情，他把手搭在那个姊妹身上，那个结局就是不可开交了。但这种事情在我们中间发生的少吗？事实上这种事情在我们中间发生的很多。弟兄姊妹要有知识和见识，男不举女为好。神的旨意，我们再把这几节圣经念一下，就是那个你们个人晓得用圣洁来，我们念着，
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
要用圣洁尊贵，我现在要讲，前面我们讲过圣洁跟清洁有什么不一样，
清洁就是不犯罪。
哎，你今天说他是我的圣爱旅伴，他是我圣爱旅伴，我没有犯罪，我对他一点没有邪情。我跟你讲，就算你没有邪情，你也只是清洁，你也只能说今天是清洁。至于说什么时候撒旦把这种意念放在你的梦里面啊，在什么时候你出去有里面有一下，这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就算你清洁啊，我就算连这个清洁你也做不到，好，就算你是清洁，你也不是圣洁，因为圣洁就是男不敬女为好嘛，对不对？这是这个敬的意思，倒不是说一定我为着工作的缘故非得有一个男的在我旁边，那我说、哦、我圣洁我不能够，这个不是这意思。思想不要敬，言语不要敬，感情不要敬，当然尽量不要，人可以不敬也不也可以嘛，对不对？人家说不敬好打电话，不敬写信，那这个打电话写信，那这是不是叫敬？你不是思想在敬吗？所以什么叫做圣洁？男不敬女为好。你今天走得这么近， 两个人讲了这么投机就是敬了吗？已经，他们告诉我说，他说这我们仅仅是为着圣经的需要讨论属灵的事情。我说是的，你今天是讨论属灵的事，你我这刚刚跟你讲，你这个样子就是不圣洁，因为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远避淫行，要我们男不敬女，你两个人讨论就不正常。你偶尔一次讨论马马虎虎，你再来第二次，就我现在问问你，人家就说这人是夫妻啊，这句话本身就是不圣洁了，你知道吗？也就是你这种样子给人看出来就是夫妻了。说个实在话，这久而久之一定破坏双方的家庭的，一定破坏的。所以要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什么圣洁，远避隐形。你如果看见对面有一个疯狗跑来，你相信你很远的地方，很远的地方你就会逃了。为什么？很怕咬到。远避，什么叫远避？很远的地方看见就要跑了。所以你今天赶快，弟兄姊妹，你在中间我们有圣爱旅伴的，你一定要刹车，你一定要刹车，你这是大错特错。神的旨意要你用圣洁尊贵，你就算你今天不犯罪，你这个举动就是不圣洁，就是违背了神说男不敬女的原则，这个大家一定要刹车。所以弟兄应该寻求弟兄交通，姊妹寻求姊妹交通的主内原这个交通原则。好，如果我就是说难得的有机会，如果可以安排的，这也是不正常的。难得有机会要交通的话，也尽量的啊，两个弟兄一个姊妹，两个姊妹一个弟兄，总的一句不给撒旦留地步，这个很重要。我要说的弟兄姊妹，不要随便把手给人家一搭啊，给对方搭一搭，那么好像就怎么样，要很小心，真的要求主自己让我们怎么懂得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身体。我请弟兄姊妹，你为这次祷告，你检查在你的侍奉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这不恰当的地方。在肢体的生活当中，可能你都没有，你说我是清洁的，我这个不去管你，但是如果过去有不恰当的所谓清洁的举动，但不是圣洁的话，求神在这里让我们及时的纠正，再往为着过去我们感恩神怜悯我们，没有让我们就行在罪恶当中，我们感恩，但是为着今后有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
内心不断默默祷告，求主带领我们的交通，切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要避免人间的感情，彼此务要圣洁。
好，就是当我们在交通的当中啊，很多人交通交通嘛，等等又干妈了干爸了，又是这个那个啊，我认你做什么？求主拯救我们，让我们避免人间的感情，让我们就是彼此务要圣洁，不要把在基督里面的肢体变得人间化了。好，所以关于弟兄姊妹交通，我现在讲的是实际的事情啊，我不是跟大家就是说好讲例子比方说什么，假如说什么，我不是讲假如，我是讲真的事情。弟兄姊妹请注意，
团契生活肢体之间个人交通的任何要点都一样适用于团契生活，只是不同的是个人或是多人在一起的交通，在此我们再多讲几句。
好，就是关于团契，所谓的团契跟肢体的生活其实是一件事，但是肢体的生活是个人的，团契是大家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应该是主动的双向的，我们应该也尊重人家的隐私权的，我们应该要多的带导啊这样等等。那么但是我们再多讲几句，
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哀哭。
关于这一点我是非常的惭愧，因为为什么在一群的人当中，我这个人从前自以为高超，因此是说因为好像自己碰到过很多事情， 因此人家很喜乐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要贪爱世界啊，你今天有什么那么高兴。那么人家爱哭的时候，哎呀，爱主最要紧，就算一个人到主那里去，那我们就是好的无比。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惭愧，非常的惭愧啊，因为为什么呢？我没有这样的话，我就不能与喜乐的人同乐了嘛，对不对啊？一这样的话，我就是好像形成人家是觉得你高超了，其实我真的那么高超吗？差得太远。就算在那件事上怎么样嘛，事实上比别人当中更败坏。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苦的人同苦。主耶稣基督看见拉撒路死了，大家在哭，他也哭了。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可以不哭的，对不对？但是他也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在人的里面他哭了。主耶稣在这里跟他的妈妈到迦拿娶亲的筵席，他们在那里参加娶亲的筵席。所以我从前啊，我不欢喜参加婚礼的，我欢喜参加丧礼，我不欢喜参加婚礼，因为我觉得这样。但是真的感谢主吧，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苦的人同苦。不是我专门欢喜去参加宴会，我啊大家很开心我要去，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团契聚会当中啊，我们大家一起在团契的时候，大家有什么事情啊，你比方说大家就讲，哎呦，我今天家里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就算神的怜悯，你过去碰到这个事情你没有怎么样，神带领你过去，但你也要学习与他们同哭。这个对我个人说来，在过去我真的太差太差了，因为我自以为自己经历了很多事情，所以我好像还哭不出来了，那好像人家在哭啊，所以这个要求神怜悯，要让我们就是说他是忧愁。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凡事都当造就人，不是造就我。你既然站在团契里面，你不是为我而活，我是为彼此而活，我是为人而活，我是彼此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求神自己怜悯，要求神恩待，所以才懂得在什么人当中做什么人。你太高超了，自命清高，其实我不是这么清高的人，事实上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你做出来的才以为这样格格不入，你根本是如何的。主啊，求你在我的里面，你自己做与喜乐的，连这个我还得求神来教导我，让我能这样，我不能也要求神怜悯我，对吧？你自己生病你不在乎，你不在乎人家生病你也不在乎啊，你懂吗？你自己怎么样你不在乎，那是不是你又要求人家也不在乎？所以这个要求神怜悯我，我觉得自己在这一方面太缺少太败坏啊，实在是要求神怜悯。
分享经历包括靠己的失败，靠神的得胜等
呀。我觉得在团契生活，所以我这个下面有讲到团契的聚会可以有查经，但不能够以查经为主。在团契里面应该大家分享，因为为什么呢？你教会又有查经班了，礼拜天比方说有很多教会啊，在聚会以后就是查经，教会又有查经班了，主日又是敬拜了，那你这样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大家交通交通我的光景呢？怎样我们肢体联络起来呢？当然我们不是要团契聚会去，一定是一天到晚讲那个便宜那个贵那个应该这样，不是讲这个，可以大家分享自己的走生命的道路，尤其我们新生命成长啊，我在具体的生活当中神怎么带领我，我失败我感谢也可以讲，我得胜也可以讲，我失败了忽然圣灵提醒我，我反败为胜也可以讲。反正就是说弟兄姊妹团契生活应该是与众圣徒一同体会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可以去分享自己的经历，我怎么失败就失败，弟兄姊妹，这是肢体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好，
勇于认错，彼此饶恕， 真言二十八章十三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如果说在一个团契生活当中常常影响了我们弟兄姊妹的和谐的，我觉得这一点明明你是得罪了弟兄姊妹了，对不对？我得罪了他了，那么人家也对我埋怨牢骚了，我里面呢也有不平安了，哼，就是不讲，讲了嘛就烧我的威风了嘛，我也没有威信了，我还是在这里带茶厅的，我还是在这里做讲台的，做出口的，我怎么可以讲啊？出口都失败了，那我做出来的那不是难为情啊？错了，大错特错。越是讲越表明你的得胜，越表明基督在你身上掌权，你越不讲一直藏在那里，人家嘛一直对他就有意见了。你事实上弟兄姊妹说个实在话，错了当然是不好，不认错才是不好嘞。你真的我错了我错了，我总记得有一次，我记得我父亲一个学生，我真没有忘记，我那个时候我父亲生病，他有一个学生，医学院的学生，后来那个医学院的学生已经也做到啊什么主任医生了，结果他有一件事情对不起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有的时候讲起来还是有一点难过，但是也没有说一定去耿耿于怀，这倒也没有。大概已经过了二十几年了，有一天我站在家里的门口，我看见这个，现在这个是主任医生了啊，他已经不是学生了，他进来他就问我，他就说哎，某某医生在哪里啊，就意思问我的父亲在哪里，他说某某在哪里，我就带他进去，我说他在生病，在心脏病在床上，他一跑进去什么话都没讲跪下去，他就说某某医生，我如果不是主的宝血，我不能来见你的面。那当然大家都非常的感动，眼泪都流下来啊，大家都跪在地上，连父亲也跪在地上祷告。事实上不在乎你这个事情有多大多伤人，而在乎你认不认错了。说个实在话，你说这个现在是主任医生的这一位弟兄，你有没有人去计较他？不会计较的。到底后来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大家也根本不会去讲这个嘛。他就是讲，他说如果不是主的宝血，我不能来见你，够了。他这个认错他有没有讲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个不重要。弟兄姊妹，我觉得不肯认错是造成弟兄姊妹当中的隔阂很大的原因。不肯讲，你明明自己有不平安的，你明明有怎么样的，你就讲出来嘛。你错就错了，就等于我们就算你生命很大吧，就算你是做出口的，你走路会不会摔跤啊？你就算摔跤又怎么样？我说个实在话，哪怕你摔跤还不够，还跌到粪坑里去了，你怎么？你预备怎么？你要不要站起来洗啊？我觉得跌到粪坑是很不幸，但是不站起来洗才是真不幸的。所以勇于认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样？找圣灵一光照你，你错。很多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在一个小团体，一个小团体，所以造成的隔阂就是因为不肯认错。不肯认错，有的人更变本加厉了，还要去兴起一群人来，意思来解释自己的错，甚至去反对别人，好了，最后变成人身攻击了。做什么？弟兄姊妹，一个死苍蝇使桌香的膏油发出臭气，明明这一群一直都是很好的，就是因为不肯认错，结果搞成这个样子，对不对？一点点的愚昧就败坏了我们。所以要我就说，弟兄姊妹，在团契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如果有什么有错，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做勇于认错的工作，彼此饶恕。 其实我真的说，一个人很勇于认错的话，诚心诚意，其实我说个实在，人人都肯饶恕的，没有人不肯饶恕的。但是问题是，假认错那倒也有问题，对不对？好，
不要批评论断，倒要勉励退后的，扶持灰心的，彼此扶持，互相兼顾。
在团契生活当中，我们不是他讲的是，哎，你这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你这怎么可以这样呢啊，怎么样，我们不是用这个态度。求圣灵教导我们怎样活在肢体里面。我刚刚不是说吗，你这个手不当心痛了啊，一根刺戳进去了，我们是一直打他一直打他一直打他，不会的，我们帮助他慢慢的把他拔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啊，如果有的人正好是碰到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主，求你教导我们在肢体生活当中应该有什么态度，我应该怎样来勉励退后的，来鼓励灰心的，对不对？这样互相兼顾，这是团契生活的目的。如果团契生活是说长断短，团契生活一定要往批评论断，人家也不要来了嘛。
要常以为亏欠，
是罗马书十三章八节，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因此在传契聚会里面，其实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主，我需要你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走十字架的路，才会基督的爱有根有基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嘴巴讲要有爱有爱，我们总会是爱可爱的，不爱不可爱的，因为这是我的爱，就基督的爱才能够爱嘛，对不对？所以基督的爱在我里面，我就觉得我是亏欠他了。啊，我自己过去在没有走十字架道路以前，我常常都觉得人家不对。现在我感谢神，走了十字架道路，接受啊，慢慢的神就一直给我看见自己很大的亏欠，自己很多地方不对。所以求圣灵带领弟兄姊妹，在团契生活当中，在我们个人生活当中，要走十字架的路，才能追求常以为亏欠。
团契聚会可以有查经，但不能以查经为主，更不能每次都是以查经占据全部聚会。团契生活是以肢体交通为主要目的。正如前面所说，神的儿女通过教会的生活得到敬拜、交通、学习、侍奉各方面属灵的供应，而被成全，各尽其职，个人的生命得到成长，基督的身体也逐渐长大。
这个很重要，团契聚会不能够是查经聚会。因为为什么我们比较注重的是圣经的知识？我刚刚说过，如果教会它有主日敬拜，如果教会有查经，有查经班的话，在团契聚会不能再来查经。如果再查经的话，那我什么时候交通呢？弟兄姊妹之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团契聚会比较着重的与众圣徒一起来体会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啊！所以啊，有什么医学讲座，有什么，我觉得不错。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啊。我们不是在真空，我们不是在天上，我们是需要知道有很多的知识和常识。所以如果有交通，有查经聚会的话，如果能够一半也不错了，已经也不，我就是说，查经或学或用查经在哪里，在有团契聚会里啊，大家来问我有什么问题啊，大家讲讲我有什么体会，或者是我今天这个礼拜我有什么难处，那么应该更多的，我倒觉得团契聚会应该更多的可以祷告。那么最后大家把一起的难处一起交到主的手中。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初步讲了团契生活和团契的聚会。好，这个是教会生活的第二方面，肢体生活。不但教会有各种聚会，有主日敬拜啊，有查经班啊，祷告聚会等等聚会，而且教会应该有肢体生活。肢体生活有个人的肢体生活，有大家在一起的团契生活。那肢体过肢体的生活，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适合而为一的心。好，
每一个信徒必须有固定的家，在神的家中该如何行？
我已经再三讲过，我自己个人对教会建造方面并不是理解的很多，但是我愿意就我所看见的教会问题以及弟兄姊妹问我的问题，我做一个来简单的一起来大家探讨。我只是探讨，如果大家觉得不合适或者怎么样，大家也可以向我提啊。
一，每一个人得救重生以后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教会。
我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每个教友都有问题，哪一个教会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曾经说有人问一个牧师说，你走过的教会很多，你是不是看哪一个教会最好我就到哪个教会。所以这个牧师回答他太好了，他就说再完美的教会因为你走进去就变不完美了。这就是我们人都是不完美的，我们必须认识没有一间教会是完美的。如果有一间教会完美，我看 主耶稣可以来了，可以把他提走了。但是所以不能够因为你没有完美的家你就没有固定的家，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家，固定的教会，这是 一定要有的。
各家应好好牧养自己的家，在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五种恩赐工人引导和带领下，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各家应该教导和鼓励每个信徒有固定的家，积极参与家内的侍奉，过好肢体生活，以至于有归属感。
过去我很多的教会都是从查经班开始的，很多的教会打几个人聚会，或者听听录音带啊，或者怎么开始，那慢慢慢慢的人多了，人多了，因此呢就变成教会了，从查经办就变成教会了。因此事实上在整个教会的运作过程当中，能够发现说有这五种恩赐的人，不管是先知，是使徒，是传福音的，是教师，是牧师。我现在要强调的是说，有恩赐的神的工人应该要带领圣徒，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也就是说发现这个人做这个是比较合适的，那这是各尽其职。成全圣徒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也就是说你也一方面要帮助他，装备他在这一方面。比方说老伯就讲，有一些人他是专门是做马大恩赐的或者是做什么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怎样来，一方面在生命上可以造就他们，一方面帮助他们来在做马大的恩赐上。所以我觉得在教会上有这么一个很大，我看见的教会有很大的一个缺陷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姊妹你做什么，他做什么，他做什么，这个恩赐。但是我个人觉得大家在联络上很缺少，就是说就有一点像分工没有问题，合作有问题，就是大家把工把它分好了，但是不见得是合作的很好。而且就是大家在这样的事上怎样的事工一起同心合意祷告，为整个教会祷告，把这些工人聚集在一起祷告，为整个教会祷告，成全圣徒，恪尽其职。我觉得这太缺少，我觉得太缺少。因此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教会应该在这个五个恩赐的同工弟兄姊妹应该经常在一起祷告，祷告把神所感动的来讲，不是照你自己才干的发挥，乃是照圣灵引导带领来做，这是很重要的，是大家能够站对大家应该有的地位，而是这样。但是还有我看见有的教会他这个人是有这个恩赐，但是他并没有被装备，他没有成全圣徒，就是说他没有装备，他看得出他有这个恩赐，哦，你就去做这个事情，哦，这个实在差了太远了。就相当于一个小孩子，你看他，哦，他很有什么才干，你就让他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吗？你要装备他，要把他成全他，让他慢慢怎么长大，让他这样的学习和操练，让他各尽其职。所以我觉得 一看见他有这方面的恩赐就叫他做这件事，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至少说你叫他做，我说人家开汽车，学开汽车嘛，还要一个老师傅在旁边带着他开吧，你怎么可以就把这件事就交给他去做呢？对不对？好，因此现在又出来了一个问题，年轻一代的跟老的一代就代沟问题。因为年轻一代就按照自己的才干发挥要去做，那么又看不起你这个老的一代什么祷告祷告。所以怎么叫成全极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是怎样是说能够把圣徒装备到他站在这个地位上恰如其分。你可以现在要他去做，你要探访吧，你觉得他有探访恩赐，你让他跟在后面，但是你不能让他做主啊，让那个人也觉得我就是做探访。好，因此他下次还胜过你，他胜过你不是因为他错，是因为你没有装备他，没有让他看见做基督的仆人应该怎么做，你没有装备，他就按世界的才干来做，按世界才干做一定来看不起你。所以这个很重要。我自己觉得有很多的教会都没有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有各尽其职，有的就是说他是什么恩赐把他摆在哪里，这个有的，但是没有成全他，没有装备他，没有使他经过啊时间上的装备啊，真理上的装备，操练上的装备没有，因此结果搞得小孩子当家，小孩子一当家，我们大家就开始埋怨了，年纪一轻的一代跟年老一代不合适了，不合适了，有代沟了，看不起他了，怎么都出来，为什么？因为这小的一代没有受过成全。还有一个，有的人他念了神学，他以为念了神学，念了几个小字，他就觉得什么都懂了。好了，有很多老的一代都没念过神学，好了，那当然又看不起了，对不对？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各个教会要怎么样看待呵护中道，就是说要成全圣徒。我说各尽其职了，这个基本上我们做到的，觉得你是有烧饭的恩赐哦，他是做出口恩赐，他做教导恩赐，这个倒差不多。但是我们在如何帮助他做好教导恩赐，如何帮助他做好烧饭恩赐，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缺少。
通常一个信徒有了固定的家就不变动了，如果有什么机会到别的教会去参加培灵会受训都可以，在家内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如果要外出，一定要和自己的家交代清楚，免得因你的外出而没有交代，影响了家内侍奉的正常运作，聚会结束以后照常回到自己的家。
当然我在这里特别提这一点，是因为人家向我告状了，告状说有一些教会外面有人来培训，在另外一个地方培训，那么因为呢有两个因素，这个教会的人不告诉本教会，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名额少，没有几个名额，如果我告诉了大家都要去，那么所以不告诉。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我怕我到那个教会去聚会呢，我们这个教会的人不高兴，想你怎么到人家教会去受训呢，因此呢就偷偷的去。好，等他偷偷的去呢，好了，你在这里是带领唱的，诶，到了主日了怎么没人领唱了，好了，到最后原来还是出去，好了，偷偷的出去，偷偷的回来，偷偷回来了嘛，若无其事，我回来了，回来了，那所以这里教会的弟兄姊妹就不高兴了，意思是说你怎么出去也不讲一声啊。好，因此就不接纳他们回来，因此不接纳回来了呢，那么好，有两个，又有两方面，这个本来的教会本来是很不错的，大家又不舍得离开，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可能的就是说，好，那我就跟那个教会去，教会分裂。所以弟兄姊妹，其实这都是没有肢体交通沟通的不够嘛。你如果我们学过新生命要和谐的话，你祷告，如果你听见有那一个机会，你可以跟弟兄姊妹 你度量也宽一点好吧，如果神给我去我就去，神不给我去我就不去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这个教会人不要你去我就不去嘛，主如果你要我去你就让这个教会高兴。所以弟兄姊妹和谐非常的重要。你今天要隐喻一位圣灵，你怎么知道你隐喻一位圣灵吧，你是不是和谐？你如果不和谐就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一定是和平的。从上面来的智慧是出于圣灵的，叫从上面，从上面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当然是不违背真理的。你出去培训当然不违背真理，但是一定是要和平，对不对？所以和平比听到重要。如果说我见这里的人不高兴，那我就不去，对不对？每一个家应该有一个家的一个归属感。所以这个呢，我所以特别提出来，是因为人家告状，其实还不止一间教会告状，经常有的。所以关于这一方面呢，我们要讲，你要出去，你一定要交代清楚，你跟教会弟兄姊妹说，你祷告我想去，如果教会说不要去，好，我顺服，我就不去。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看见神的家，凡事按照规矩行。
我所在的家达不到我所理想的，该怎么办？我们必须认识，教会在增长的过程，没有一间教会是完全的，没有一位牧者、长老、传道或弟兄姐妹是完全的。
我为这时间呢，我们就不多读了，我就把它讲一下。
嗯，
就是说我这个家达不到理想。我们刚刚讲，事实上没有一个是完美的。那么还有，在我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刚刚我小的时候，我倒觉得这个教会好的。等到我慢慢长的时候啊，我就觉得你的讲台不够我供应了，或者教会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和我不一样了。这种事情很多。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的态度，这是我的家，不是饭店。如果是饭店不好吃嘛，我就走了呀。但这个是我的家呀，对不对？管他吃什么，我都要在这个家里。至于你认为教会牧者讲道达不到你要求，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我们可以祷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自己要不断的，我在前面讲过，你不断的倒空自己要干净，因为你自己倒空的时候，讲的道不好听，但是总有一句主的话可以进到你里面嘛，对不对？总有主的话吧，这是一个。如果你认为教会处理事情对你不合适的话，你觉得你不同意的话，你可以祷告，你祷告的按照教会正常的手续，你可以跟高层同工啊，我想跟你们交通，有这样的看法，不是用我不高兴、攻击、批评、论断的态度，这是你的家。我就是说，如果身体上有一个地方脱球了或者怎么样，你是不是要好好的来帮助，一起来装好呢？我们不是用批评、论断、高傲的态度，而是主啊，我应该有什么？你可以交通，不是不可以交通。有的人说高层都不听啊，我看就是你的态度问题了。你好好的千千百百的祷告，你应可以交通，对不对？不要随便换教会，不要随便。我可以说，你今天会换一个教会，我估计你会换十个教会，因为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是会令你满意的。因此，如果信徒不满自己的教会呢，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好好的劝啊，跟啊作为负责同工，我们劝同工，有什么意见或者大家，请你为教会祷告。负责同工特别有一个态度，也谦卑，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怎么样，而是我们请你为教会祷告。是的，我们人是不完全的，求啊，请你为众同工祷告，让我们能够看见，求主带领啊。我们尽量劝人家他们不要换。他们如果实在要换的话，我们还是，如果主实在带领你去，那我们的教会的门永远是开的，我们欢迎你随时回来啊。我自己个人，我是把我跟弟兄姊妹的交通的结果在这里跟大家交通。那么但是各家呢，所以每个家也要守好自己的羊群。 你不要怪羊群要跑，你自己要看你自己有没有该供应的供应好吧，该有弟兄姊妹的关心关心好吧，我们自己应该要好好的守住。但是守住自己的羊不等于要拉羊，人家特别听见人家说我不满意我的教会，别人跟我说我不满意我的教会，我想到你了，哎，弟兄姊妹，我们也一样的应该要本着这个精神说，我们每一个人最好不要还家啊！你如果不满意，你可以为你同工祷告，我们不要随便还家，我们更不能去拉羊了。哎，我这里讲到好啊，我听了有供应啊，你来呀，这个是都不合适的。所以各家应该要守好神给我们的份，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不应每一个家都是神的教会，所以应该是合一的。合一不是我们就是说合一是在七个合一的基础上，一主一心一喜一神一体一灵一望嘛，对吧？七个合一，如果是异端我们不要说合一，在七个一的基础上，我们不应该彼此批评攻击，我们应该包容彼此祷告，但是不要统一在，一定要统一在一个地方。哦，我觉得很好，那我们就变一个教会，不需要这样的。所以要彼此接纳和包容。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满心感恩，教会是神的家。哦，主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主，所以基督身体要成长，我们个人一定要成长。我们个人成长，教会才会成长。哦，我们要个人成长，进入肢体的生活当中，求圣灵你启示。哦，让我们不是彼此攻击、彼此批评、论断的态度，乃是在同一个父亲、同一个生命、同一个圣灵引导之下，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求主祝福，奉主耶稣的名，阿门。